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讲到这里真的是恩典，真的是恩典。我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孩子有机会，真的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与弟兄姐妹一起来，真的是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好的时间。主啊，真的是所讲的，主啊，都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一个分享，这是我们心里面的寻求的一个起点。主啊，真的是就求主你来制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你来对我们的心不断的说话，让我们真的是说，主啊，让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把你的爱，主啊，真的是来献在你的面前。孩子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就是要来分享哈，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我怕怕的。那个我今天是要来分享这个五六七这三个部分。那当然，这三个部分，一个是约拿的神迹，以水变成酒；然后第二个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第三个就是尼哥底母的谈道的部分。那像洁净圣殿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其实是有两次的，一个是在初期，一个是在比较后面的时候哈。那当我就是说知道说这一次我们要是以门徒训练的中心为主题的，怎么变成这样？以门徒训练的中心为主题的时候，当然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经节嘛。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是我就是与大家分享我这一次准备这三段 Bible verses， 我把它当作我跟你们，就是我自己查经跟你们的分享。那我的放的主轴线，那所以呢，我就不会说花很多的时间，例如说以水变酒，我不就不会讨论到说那些仆人啦，然后很顺服的，就是主耶稣说你舀水就舀水，那个部分我就不谈了。那我使用的读经的方法，我还是用的是那个李台英牧师教导我的方法。6W 还有 SPECK 的方法，那我用这个方法来抓到那个主轴线。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经文，迦拿婚宴的经文，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蛮熟悉的哈。然后我就来看什么时间呢？耶稣传道的初期，在什么地方？迦拿的婚宴，然后耶稣的母亲，耶稣的门徒，也许当看到的时候，有一些人看到他也成为门徒也说不定。然后我觉得主耶稣用的方法是，我认为是他对他们的母亲说了比较严肃的话语。还有当然就是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行了神迹。那这边这段经文里面也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应该是彰显神的荣耀，为了彰显神的荣耀。那当然我们今天我自己的揣摩，我觉得彰显神的荣耀，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整本书的主轴就是要来告诉我们神就是耶稣就是那个神子的地位。那当然我们看到神迹的部分，自然而然想到神迹是神做的，这是神的大能。然后呢，神呢真的在人就婚宴当中没有酒的情况呢，神还是那个怜悯恩典慈爱的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行了这一段的事情。那当那个 what 的部分的话，我就说想要抓的是两个部分，因为我们讨论的是门徒嘛，我就要知道说门徒到底，门徒在这组耶稣行的事情上面他们的反应为何。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可能，这是我自己揣摩的，说可能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要教导我们些什么东西。那我们都看到嘛，门徒的回应，其实他母亲就是一个门徒。 他妈妈呢，当主耶稣对他说这些严厉的话语的时候，他妈妈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说你是什么儿子啊，居然敢这样子对我说话。他是最后是吩咐那个仆人说，他说什么你就按着他的话。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当这个神迹显出来的时候，门徒的反应他就信了他。那我们再来看看比较就是第二个部分，耶稣基督的教导。那这个部分是我自己揣摩的哈。我认为说哈，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因为我们当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第一个就会想到有一个部分很奇怪，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对他母亲这样讲，不喊他母亲，而是喊他妇人，然后还说我又与你有什么相干，然后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今天呢，就是说在这段经文的部分，其实不同的解经家他们说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说耶稣没，其实这个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里面很普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放心好了，意思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你放心好了，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弄，不需要你来就是担心。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no no no， 如果说你今天你跟你儿子讲话，然后你儿子跟你说 Madam， 我跟你讲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在想说即便是那个口气温和的话，我想他妈妈应该是蛮无言的，我可能就会有这种反应，我可能不会说觉得说没关系，我可能会有这个反应。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不是像那种血气的反应。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在耶稣还在真的是母胎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已经成为一个门徒，一个安静的那个观察者，一个安静的那个跟随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以水变酒，在这个部分呢，圣经是很清楚的讲到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我在想说耶稣这时候都已经30岁了，其实他在怀耶稣的时候，他都已经知道说他就是神了。那你说在这么长久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就是一个平凡的人，这样活在这个世上。他的母亲其实 maybe 真的有一些盼望说在这个时间你做一些事情吧，然后呢，那我们让人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吧，而且你也收了门徒啊，也许他真的是会有这个盼望。但是呢，当主耶稣用这个比较严肃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他可以体会，因为他就是一个门徒，他知道主耶稣要来向他说的是什么，向他说的是什么。那同样的呢，我们就讲到说门徒当他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这边上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就信了他。那其实上个礼拜如果说金大哥分享的部分，其实在其中的一个门徒在跟随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讲说他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再仔细的思想，在那个阶段他相信，跟现在他们又再一次的说他相信，有没有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其实这是我觉得我会去思想的部分。好，然后之后我就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主耶稣我觉得对他的母亲说的，我认为比较严肃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要来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基督是不是很乐意，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很乐意，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他就应允，对不对？其实每一个门徒，我们就是说每一个相信的人，我们都有这样子的领受，我们也有这样子的确据，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信心，更何况这个是一个应允。但是我觉得说在这里可能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要让他的母亲能够来知道，今天真的是我要应允这个祷告，关系一定要正确。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关系要对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要对，绝对不是说像说是因为你 血气上面的，所以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那这些都是我那时候在思想的时候我找到的一些经文。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做儿女的这个身份，这个我们要来确定。然后呢，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应许的，好，我们也要知道的说，我们这个相信，我们这个关系是要以信为本的，因信称义的，我们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关系。那除此之外呢，真的就是像路加福音最后这两个经文的话，就是很确实的要告诉我们，与神的关系绝对不是靠遗传，靠你就说因为我跟你同文同种的，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好，然后再来第二段我领受的部分的话，就我们就来看到玛利亚，当她跟耶稣讲说他们没酒了，其实就是一个像我们平常祷告的那个寻求。那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来注意到什么？那这边也是我那时候想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些经文。第一个，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确据，我们要认识神。今天呢，其实我们跟他的关系，他就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对我们负责的，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去祈求，而且呢，神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来赐在我们当中。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是也是要有这样子的确据说呢，今天就是像约翰福音就是14章13节的地方呢，当我们在做这个祷告寻求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说我们应该当尽的一些责任，因为神在祷告当中一定是会对我们说话的。神在当他在跟他的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要去揣摩，要去明白，要去体会他为什么要来讲这句话。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说需要一个等候，因为神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方法不一样。对啊，也不是说玛利亚一讲然后耶稣就变出来或是什么什么的，真的是需要有一个等候的心，然后来看，来明白神现在正在对着我们祷告，正在手上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再来的话，我就是说在讲到那个第三个部分，就是说门徒的回应。今天的话，当我们看到神的一些作为的时候，这些圣经章节也是浮在我脑筋里面的，那我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像说，而且这次是行了神迹的事情，所以我就找一些，就是说当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别人的反应是什么。有些人就去迎接了他，然后有些人跟随了他，有些人相信，然后但是主耶稣呢却是告诉我们说，当他人在求说你再多显一些神迹给我看吧，其实主耶稣就很清楚的来讲，今天呢看神迹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你要来看到神迹的背后是什么。其实我不是要真的没有什么神迹可以看，唯一要让你们看到的就是说约拿的这个神迹，先知约拿的神迹。重点是要来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把水变成酒的以后，这是第二段。反正我们要来看到神到底要让我们神迹的背后其实是隐藏的是什么东西。再来，因为像说这一段经文，我揣摩到说，其实主耶稣可能行这个神迹是要来让人看到荣耀，因为其实到了后来，这是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样，当以后主耶稣之后再显很多神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什么，就看到神的荣耀在哪里，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呢，今天呢，但是今天很奇怪的是哦，在这段经文是说他的荣耀，他并不是说父的荣耀，或者是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耶和华的荣耀，他好像就是讲他荣耀他自己。这当然这一段这个部分是约翰的体会然后写出来的， 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个荣耀的这个部分，因为这是一个主轴，这是一个重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抓住说，主在地上做的，他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吗？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 No， 不是，他是为了父的荣耀。今天呢，当他这样子的来遵行神，就是父在他里面的心意，然后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父就乐意将他的荣耀也放在自己的里面。好，所以这些经文也是我自己的揣摩，说我们必须要对这个荣耀的这个事情能够清楚，因为呢，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事情，都是一个心意，不是在彰显我自己很好，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来体会揣摩荣耀。
你这太严肃了。
然后再来，我们就讲到时间是，请问一下到几点？
九点
是不是？
不是不是，可以到9:20。
9:20。好，那现在第二段经文就洁净圣殿。好，洁净圣殿，那我也不那个了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同样的，这是第一个逾越节发生的事情。然后这回呢，不是去婚宴，这回去怎么样？去圣殿。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在每一个场合，真的是在每一个场合，都是我们真的是传福音、报好讯息的地方。可以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也可以在一个大家就是很 relax 的地方。都是每一个场合都是我们的真的传福音的场合。然后呢，今天的对象呢，我相信因为当时去圣殿的话，当然他讲到的是门徒，但是前面也有讲说其实他的家人也跟着他了。那我们就来看这次神耶稣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他这一次是很生气，发易怒，然后把圣殿里面做买卖的，就是就是说推倒啊，然后而且还就是说指证他们。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当然就是16节里面讲，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就是主耶稣就是要我们洁净圣殿。好，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来看门徒的反应。门徒的反应就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话是17节，他说门徒应该是当时看到主耶稣这个样子，我相信主耶稣平常一定是非常的应该是柔和谦卑的，但是呢居然在圣殿，而且圣殿大家去的话应该是就是我想应该都蛮安静的，然后就是怎样，他居然在那边生气。我还想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在肉体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会第一个反应说，哇，真丢脸，怎么老是变这样子。但是这一群门徒，他想到了经上所说的一切话，他能够体会我现在的老师生气是为着殿的心里着急如同火烧。然后呢在22节的时候呢，那当然就讲圣殿做的事情了以后嘛，然后法利赛人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东西你要让我们看呢？然后主耶稣就提了这个复活的这个事情。那这个部分呢，是门徒不是当时就体会了，是在主耶稣怎样，可能也是上了十字架之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来才清楚知道说神讲的是什么。那所以我这边就会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主耶稣在传讲讯息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真的会讲的东西就是你不明白的，你这个时候就是不明白。他不是说永远都是什么因材施教啊，然后你今天怎么样，你今天就是说小学生我就跟你讲小学生的，然后大学生我就跟你讲大学生，他有可能你现在是小学生他就跟你讲大学的东西。好，这是我认为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就来进的下一个步骤，就是说那主耶稣他的在这里面的教导有什么，那我们看到有好的榜样是什么。那当然教导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他看到就是不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有反应的。但是 我们毕竟不是主耶稣嘛，所以我们有反应的时候还是要是要一定要是柔和谦卑的方法。那如果说真的是动不了的时候，会生气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真的也要包容，对，真的也要包容，知道说其实背后也许真的就是隐藏的一个什么东西，他在看到了，他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说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我讲的嘛，哈，就是说等到很后面了以后，三年之后，这些门徒才明白过了，这些门徒才明白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当他在耶稣诞生的时候，他看到了，然后呢，也许他有些东西他明白，他不明白，他就一直把它藏在他的心里。同样的，我们尤其是对我们不明白的东西，更是需要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愿神不是让我们就放停在那边，而是一个继续寻求的心，继续求神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来看到神的作为是什么，神到底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不是只有单单是顺服而已，神是乐意，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神是真的是很乐意将他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明白，而且我们来跟随。对，然后再来这个部分嘛，就讲到主耶稣为殿焦急啊，神的愤怒啊，那这些东西的话也是我想到的经文。那我们就要知道说，除了知道说神会愤怒，我们成为门徒的人，我们就要知道说神到底在什么情况他会愤怒。那很多的圣经章节都讲，当然我们罪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我想到的，我们需要再继续寻求的部分。好，那还有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洁净圣殿。今天呢，圣殿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今天的圣殿是一个活的，是我们，然后呢聚在一起就成了教会，就是一个圣殿，神要我们圣洁。在第三段是尼哥底母的这个部分，同样的，我就是也是一样用同样的方法，这次是在晚上，然后呢这次是在耶稣的地方，可能应该是住的地方，然后呢谁尼哥底母，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次主耶稣看起来好像没有去，其实他还是去了。如果我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敲门，然后呢我迎接他，结果我在睡觉，我是陪他，其实我是去了，我是陪伴他了，对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就是说使用的方法，他是教导尼哥底母。那同样的，在对话当中，神也就问他说，你是先生哎，你怎么会不懂这个事情呢？然后我来揣摩，就是说其实尼哥底母他来找主耶稣的时候，其实他都还没有机会问问题，他根本没有机会问问题，他只是把他就是说这几天就是说他认为主耶稣是什么，然后他跟主耶稣来讲。那我相信说，如果说我去找一个人，那我跟他讲了以后，我在想我应该是要问问题吧。但是这一次主耶稣都没有机会让尼哥底母再说，他就把这个话题接下来了。那尼哥底母他可以体会到主耶稣的程度，只是说可能他也知道神迹奇事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只能体会到说你真的是很厉害。那这些事情呢，绝对不是一定是要属神的人才有办法做的，可能他只能体会到这个程度。那我用这样的心思意念揣摩，我在想说，如果我是尼哥底母的话，那我都不认识神，没有机会跟门徒接近，我可能会来这样先跟他讲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有可能像一些，我记得使徒行传的里面就有人西门，是不是就要花钱来说你这怎么做的啊，你教教我啊，什么什么都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他来找他。但是 主耶稣没有让他再继续说的时候，他就直接把那个主题就是把他引过去，引到说今天你要来，你告诉我你已经看到神这个部分，我要来告诉你今天我们要来怎么样才能跟这个神连上线。那所以就是开始有了这个很长很长的那个教导。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尼哥底母的反应，尼哥底母他在主耶稣的对话当中的时候，他不懂的他就问，然后呢，而且主耶稣在就是有一点评断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经文也没有说什么他有很大的就我不听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也没有这样子。然后我们更是能够看到，从一些经文就看到尼哥底母在圣经很后面的部分，他就讲了尼哥底母做的事情。当他们在会堂里面的时候，然后尼哥底母就等于算是帮了主耶稣说了一些话，然后等到主耶稣死了以后呢，尼哥底母就是带了这些末药来。那我相信这些行动已经是代表尼哥底母是最后已经就是公开的说我要来跟随。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部分哈，主耶稣要来教导我们的是什么。那我认为就是说主耶稣在这个部分呢是等一下我自己看一下我这个写什么。 OK， 看第一个部分是好的榜样。尼哥底母的身份地位在那个时代的话是在以色列当中是很大的，因为他又是在会堂里面，然后呢又是反正就是很算是犹太人很大的官了。然后他会在夜间来寻找耶稣，寻求耶稣，对他来讲是真的是不简单。他把他自己的身份什么都放下来，就只为了他单单要来寻求神，他心里面有一个寻求。然后呢，我们也来看到说主耶稣整个他要教导的方向是什么呢？其实教导一个是我们认识神，进入这个怎么讲，听到福音以后呢，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得救的部分。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呢，其实它里面谈的主题很多，包含重生、见神的国、从水和圣灵生、进神的国、随神的意思来做这些事情，封就是圣灵啊。然后呢，人他也讲到说人子被抬起来的时候，然后他这边这个经文有讲到得永生、得救，然后又讲光行真理，还有靠神而行。这个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段落。那我自己最近是对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上次我分享的时候其实也是想要就说把那个轴是放在说绝对不是说我相信了然后跟我相信然后我可以不用重生，也绝对不是说你相信的人然后你可以都搞不清楚神在做什么，也绝对不是说你今天我只要仅仅得救然后我都不用去就说靠着神的话语去行，在信心当中有那个信心的那个行动。那事实上在我最近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21世纪门徒训练100课的里面，他就一直在强调其实得救的同义的字都跟这些字眼是有关系的，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分割，我们千万不能说哦，我相信了，我今天相信了，我就当就是我们常常听的，就信就好了，就这样子，我只要就说不下地狱就好了，我不用得什么荣耀。我在想，我自己的体会是，我实在我自己的体会是说，不是这样子的，绝对不是，我认为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我也觉得说，真的有很多圣经的章节提到，就是说。重生啊，然后的部分的时候，其实你都看到这些章 虽然提到重生的部分的经节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不是很多，就是那些书信里面不是很多，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今天他在只要他提到的重生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把就说我们今天的我们所行的这个路啊，然后等等的会来提到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段圣经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认为是蛮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到这些 big word big 的词汇的时候，我们要来知道每一个你今天来成为门徒，你说要相信的绝对都是要来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时机的里面。好，然后再来的话我就做一个最后的 final 的分享。那同样的就是说三段圣经里面哦，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看到主耶稣的整个门徒训练的那个全貌。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从这段经文的里面的话，我可以知道说主耶稣来差我们的时候，这个经文里面对我来讲说比较重要的 keyword 就是例如说权柄都赐给我们了，然后呢去啊，然后将你教就说我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好，这是我自己体会的说整个门徒训练我觉得我们需要来有这样子的看见，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说按着主耶稣的话语去行。所以当我们在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有权柄的，但是这个权柄不是我有权柄，是因为神有权柄，然后呢他把这个权柄放在我的里面了。而且更何况呢主耶稣又说做儿女的做神儿女的神呢赐他，当你信他的名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权柄放在你的里面，你就成为神的儿女。那其他的圣经章节呢就是要来让我们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带着这个权柄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今天真的是我们祈求什么神愿意来将我们所祈求的东西来就说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行，让那个果子可以来结出来。好，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权柄在我们的里面，认识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你才有办法去。那除此之外呢，我说第二个部分就去的部分。我们去的时候哈，是有可能被逼迫的，但是感谢主他也告诉我们学生不会高过老师，这个逼迫绝对不会超过主耶稣所超过的承受的东西。因着主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生命成为我们这个从主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更有那个重生的生命。今天呢即便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神会给我们能力的，神会给我们那个力量跟信心的。然后呢神也来告诉我说更何况我刚刚就跟你讲啊，我们有权柄啊，这个权柄是当然不是说把那个事情做好了，是还可以将那个背后的那个跟神抵挡的势力是我们可以来践踏的，可以来攻破的，没有东西可以来害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来成为门徒，要来行这个大使命的时候需要有这样子的看见。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有关于教导就教训，因为我们出去就是说我们是嘴也要就是要来传扬，然后也要用我们的行动然后来让人看见，这两个部分都是绝对是一定并行的。那今天呢神就来也是那时候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就会给我一个深深的提醒，因为呢 我们在讲的时候绝对不是下次领下次，你绝对要有那个神话语的根基在背后，还有圣灵来引导你。然后呢，今天呢，你也要有这样子的确据，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一起来肢体真的互相来生活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彼此供应我们的爱心，同样的彼此来劝诫，也是我们在这个一起大家一起来生活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我们有权柄，然后当然先决条件是你必须不是你自己的意思，然后沦落到那个瞎子领瞎子的情况，是神已经先在里面，然后来让你感动，然后来让你真的是你祷告了之后，然后你需要来说什么，你也要需要来知道说你有这样子的权柄，而且更何况这个出发点是为了是彼此的爱，然后互相来建造。那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然后呢，就这样。这个是我就说我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体会，对，好不好？没有了。
我想今这一次的主题，虽然是我们把耶稣的整个四福音书的经文把它变成他跟门徒中间的，我找出来都是跟门徒中间的互动，所以我们的焦点，我说我们这一次的学期，这不到半年几个月学期，我们就是摆在耶稣怎么训练门徒，或者我们做门徒我们要拿学习到哪些 point， 有很多的可以略掉，因为有的后面你们有的人的分配得到的那个经文蛮多的，那你如果不能够每个地方都讲没有关系，你就去抓那个门训的部分。那比如说今天的我们就做一个示范好了，因为郑秋他说他这个礼拜特别的也是忙碌，为着中汉的看病哈，所以还有家里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一直就没有机会听我上个礼拜的。他说他上网，我俊慧说已经摆上去，我自己是没上去，只是摆在读经辅导里面吗？还是另外？那他们有两个人说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你们是等一下再看一看，我们等一下可以在上面上一下啊，确定。不过当然我也只是学习，我也只是做一个我的 sample， 不是说我的就对。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这一次是因为要 focus 在门训的方面的话，那么我们就来拿今天的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今天如果说今天郑秋把这三段经文都拿出来要找门训的部分，那么我刚刚所听他讲的，比如说我就举几个例子，他跟水变酒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来看他对于门训跟门徒要学什么，他想教导门徒什么的，因为讲做门徒训练就是一个身教一个言教嘛，所以我们每一段经文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耶稣有什么地方是用具体的行动教导，那教他的行动的后面有什么真理在这里面，或者耶稣就是没有什么太多行动，就是讲，比如说尼哥底母来跟他讲，他就讲了一篇重生道，那这个就是言教嘛，哈，这是很明显的言教。那么可是在使水变酒跟这个洁净圣殿就很，我们就知道这是属于以身教为主的部分，可是他带出言教的部分，比如说使水变酒，我来读的时候，刚刚他也讲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部分。玛利亚他也算不算是耶稣的门徒，你们想耶稣的肉身的玛利亚，肉身的母亲，可是他也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如果这样讲跟从耶稣的人，他是愿意来听耶稣的教训，所以当他跟耶稣讲说他们没有酒的时候，那耶稣说 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不对？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注意他这几句话，亚玲一直在问说，我们读经他不知道怎么读经，怎么查经。其实我就用这些机会的时候，一见就把我的心得告诉你哈，不一定是最对的。你们可以在别的，听说最近就是我们买回来的那个郭教授教门徒怎么样查经，听说是非常好。我自己还没，小罗现在每天都在看，看了好几段。比如说我们就举这一句话来讲的话，你看哈，母亲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如果把妇人跟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两个比较相近，你可以摆在一起，就是说耶稣没有礼貌，对不对？你跟你妈妈怎么讲，那你不管读经的人怎么去解释啊，妇人是尊称啊，是什么就是贵就是的，这个其实他的意思我们不要去争论那个。我觉得这一句话的重点是在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读着，你就花时间去争论那个解释那个，没有什么意思。你说耶稣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你要叫我做事我会做，可是我的方式可能不是你门徒们，你们要学的，你们来 push 我，以你们的方式来叫我做。所以这个正就也讲了，耶稣后来还乱说我们的祷告不是你是尊重主的等候等等。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告诉门徒们的这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如果去读，把这一句话拿去整个经文四福音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两种场合。一种是人家逼着他做事的时候，就像玛利亚 push 他，或者他的兄弟说哎，我们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他你赶快去啊，人要显扬名声不是就好吗？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就来啊，这是机会，太好的机会。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就发现这是一类的，就是门徒用他的心意说你现在赶快显本事，那耶稣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这是父神的问题，我的时间不是这个时候，我要显本事，我要显出我的荣耀来。他说我的那个，你看最后那个使嘴辩解说，门徒看见这些事，看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许多人看见了，门徒看见了就信了，为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对不对？刚刚这是征求很好，他都抓到了这几个字。那你如果去注意的话，耶稣几乎是最后一次，他当然有四五次讲到这个荣耀，在他吃逾越节的晚餐前，你注意到的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来找门徒说你带我们见你的夫子，他们已经听了他行了这么多次神迹的时候，他们要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那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父是我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到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他讲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时候没有到，到最后他讲我的时候到了，他那个是指着他要上十字架说的，他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他一直很用心的，他要告诉门徒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几次三番两几次告诉门徒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即使他要纠正门徒一个观念，你不要 push 我的神做事，神是有他的，他有一步的时间的，你不要用你的身份，你的母亲或者你什么，你们想，那么你就是学习顺服，你要等候。所以他告诉门徒说你们把水倒出来，而且这是洁净的水，当门徒顺服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神做出来。其实这一个神迹，我在讲台的信息的时候，到时候讲的约翰福音会再好好的讲，不过这里我们只是讲说，这里讲对门徒的身教，我们看出这个重点啊。今天其实正秋都抓到了，只是我解释的角度稍微偏重于门训那方面。另外比如说他洁净圣殿，这是身教，可是这身教为什么这么 care 这个圣殿，这个物质的殿？你说正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柔和谦卑吗？啊，是。可是耶稣为什么不柔和谦卑？这个时候第一个，这个圣殿拿物质的殿来讲的话，这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荣耀，所罗门在殿是整个以色列，他在历史上以物质的殿来讲，他们看到有献祭，有律，有仪式，有敬拜等等，这个地方你们把你们的祖宗大卫那时候辛辛苦苦为了在向外邦万族的彰显神的同在的荣耀的，今天来了做买卖，以这个来讲说物质的殿神不能，他告诉门徒们你要重视，这是一个见证， 就像教会里面今天如果人家在这里做一些东西的话，做一些让人觉得对教会里面有一个用途，到底这里是做什么，这些祭司这些牧师这些传道人都在谋私利，那这个见证耶稣对于见证很重视，他第一个告诉门徒物质的殿不能随便。可是第二个呢，当然也我们看整个后面讲了，他讲到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保罗就来解释的，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告诉门徒我们要学的，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心里面有太多贪婪污秽，我们谋私利，我们做买卖，这是耶稣恨恶的。所以当门徒在这里，他如果再去思想的话，他要知道做一个门徒你心里面需要以神的事为念，你不是在这里做买卖讨好人的关系来借机来赢的来做等等。所以这种是耶稣在身教方面所埋下的教训啊，这是我看到的。那么对尼哥底母，他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篇幅来讲这个重生得救的真理，你就发现耶稣非常重视这个圣灵随着风吹，所以后来一直到了他最后要离开世界前，他又花了一长篇的三章的圣经讲这些言教。就是这个你就发现说，耶稣在登山宝训或者什么讲到，那是有很多方面，比如说这方面就是耶稣对于其实受浸般的课程耶稣是非常重视的，就是受浸一进来的这个重生的第一步，你怎么样子来看你真正得救没有，得救的人应该又是什么样的光景，耶稣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好不好？所以我想今天其实重点也都抓到了。那么郑秋这很好，他自己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今天因为他也提到了几个，你看他每一段经文他都自己把那几个点拿出来，谁呀、观察，这个叫做观察，在什么地点发生什么事情，讲了什么话，怎么做，这个都很重要。比如说我再举个例，我们如果在看的话，为什么说会比如说耶稣使水变酒，它是发生在什么地方，你们注意到没有？迦拿。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当然我就说其实你如果真要查下去的话，你那么几节经文你可以查很多，他为什么要在迦拿，第一件神迹为什么要在迦拿，这个就你可以去思想，第一件神迹为什么要在外，因为他第一件神迹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做出来的，其实他有他的目的，他要让外邦人也看到犹太人自己进到外邦人中间，在那里把这个复活的神迹显出，这个神使无变有，是改变我们生命体质的东西做出来。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点都讲，那我就勉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机会，不管我们以前，我自己也告诉我，这我以前读这一段经文我有多少的讲解，我自己有多少的领受，可是当我来学这一段，既然给我一个题目给我一个重心的话，我们就试着往这个中间来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方向，我就看看哦，做门徒这里面耶稣有什么身教有什么言教，他教导我是门徒，那么我在这几点对我的侍奉是有什么教导，我想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好不好？ OK， 那我想我今天就补充在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现场提问的，或者有没有？